他更多女孩子高，每天时刻总有一个不去，
从来不怀疑自己的能力。
选号，换到环节了，
已经幻想上了，我去。
我不喜欢吃，或者说我不想吃，他们会说我不擅长。这个词归根结底归因在
你
身上。
我觉得听这句话的时候，我总觉得这个人是对的。
这你的视角里烟花是在富士山上面爆发，所以你拍出来的照片非常好看。
这是哪里？富士烟花。
以后再遇到这种事儿，叫上我们仨，
上去撞。
你走在前面，我们走在后面，然后我们三个围着他撞，
就狂撞，
撞了跟那球一样，哐哐哐撞。
我的地方是
Yokoso，
私は
香
港
です。
私は
ブラシ
です。
私はスプーンです。
私は
鍋。今天来讲去日本，我说了算标准。
很专业，不是搞怪。哇塞，
我就说嘛，我们会集齐十三国语言的，总会有这么一天的。
十三国吗？
今天第一国日本，但我是没有去过日本。那个勺子去过。
私は。
就搞这一块是吧？
我去过日本，我确实去过。
对啊，
我也去过日本了。
你这是河南话吗？
你说的是啥话？主要靠轰轰酱。那轰轰酱今天的话，带我们的主讲嘛。然后他是资深的老日本人了。
没有没有没有啊，这不敢当，真本打工人。
那你是从很啥时候？大概是大学时候过去的。
大学时候开始学日语。之后呢，就是在日本有实习过，然后也有经常去玩，然后也有去打工，对。然后之后工作了之后，也经常去日本出差，基本上就是有半年时间会待在日本，每年。
那算是非常非常资深了，就是可能对当地的一些文化习俗啊什么都是比较了解的，
算有一定了解。
其实空降资深的老销售了嘛，那业绩也是非常厉害的，
没有，
肯定是对日本这一块也是掌握的非常的精准，好吧？那今天呢，主要是想聊一聊，就是因为我是一个没有去过的，我还是特别想了解一下
中国人的后花。
对，中国人的后花园了。一说去哪儿旅游，日本可能是首选之一。那先讲一下吧，先讲你，比如说你刚到日本的时候，比如说你上学期间去日本，然后那时候你到了日本之后，中国跟日本还是相差比较大的，肯定会有很多文化上的差异。那你会有遇到这种事情吗？或者说是比较不方便的地方？
就首先就是一个语言上会有一定的障碍，就是经常会闹出一些搞笑的误会。
搞笑的误会？
对，有一个
词，有多搞笑？
有一个词是我用了很久，然后我都不知道我是用错了的。
啥词？
有一个词，它的日语发音是 ilok， 可能就是会日语的人就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是就是它其实每个日语的发音，它都有一个对应的汉字啊，它的汉字写作色气，就是颜色的色，气味的气。
色气？
这个词第一次听说啊。
对，我
知道色欲。
色欲，那你是资深了解这一块的，
资深专家。我之前把它当做颜色去用的，然后我就经常给别人说这个什么颜色，那个什么颜色，它的颜色的变化。然后就用这个色气这个词
讲很久。
后来有一个人跟我讲这个是性感的意思，就是
你说这个颜、这个红色非常的性感。
对，我就说这个颜色是红色，他们听起来可能就是这个性感很红色。
哇塞，这好尴尬呀。
是的，
你说的时候其实大家也不会就是现场表达出来。
对，因为不太熟的人，他日本人其实很含蓄，他大概理解，他就笑一笑，就可能心里在偷笑，
但他也不露出来。
对，
不会说是我真的
要嘲笑你。他其实表面是尊重你的，让我就是得意忘形的很久，我以为大家都能听懂我讲话，但其实
然后越来越大声了。
对，越来越大声，色气越来越说明显。
对，
但是这个我其实我之前看一个小红书上好像有一个博主，他说他去日本就是吃饭嘛，在那个就是跟厨师在对话嘛，后面吃完之后，然后也是有说有笑的，一直在那儿讲，后面吃完了他要掏钱了嘛，他拿出了一个一百的日元的那个钱给他，但其实这顿饭是要500嘛，然后他只拿了100，然后他给到厨师，他觉得他拿了1000给人家，他可能看错了，他就一直等那个厨师，你赶紧把钱给还，找给我嘛，对吧？找钱给我。但那个厨师也没有说话，因为他只给了100，这是500，他少给了，厨师一直在等，
都在等。
对，你啥时候能赶紧把这个，对吧？把这个钱补齐给我了。他俩都不说话，两个人就是静静的沉默，就是厨师非常局促，在那看着他，
那个，
对，再也不说，就是不说。 对，然后后面就是他主动问了，是不是怎么了，怎么了？他想起来了，然后后面说啊，他实在是不好意思，我们还要给人家道歉。就我觉得可能日本人性格就是这样吧。
对他们就是不明说，
就是不明说。那你这个色气确实能玩这么久，你可以一直说下去。
对，然后后面我就感觉好尴尬。
在日本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
嗯，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文化差异、嗯、就比如说之前我去日本，我就是国内我穿什么衣服我就到日本也这么穿。
嗯，
那有什么问题呢？
对啊，这有啥问题、啊、
但是我后来就是也开始觉得就可能是被日本人影响，我后来也开始觉得这样穿很羞耻、嗯、怎么穿、
啊、
是因为就比如说路上行走的孩子都没有人穿短裤短裙。
那就穿啥呀？
啊，日本不露腿吗？
长裙和短裙。
日本不是那个短裙的天下吗？
就是就会变成小众文化，就比如说类似
的
那种地雷女，
怎么
就会变成要么就是初中
会给你定标签，如果你穿的话
对对对，就会觉得你是一个不太正经的人，或者说是
啊，
对，要么就是年龄小，要么就是不正经的人。
这我就是很
批判。所以他只有短裙短裤嘛，比如说上衣吊带背心抹胸这种也不会穿。
无袖的他们经常会穿，无袖在他们看来没事，
这是下半身，
对，下半身露腿好像是对他们女生来说是一个非常羞耻的事。
哎，那我看那个日剧或者说那种不都是日本的校服不都是女的穿
短裙？对，就是年龄小，就是你出了社会工作之后就没有人穿长那个短裙短裤。
这样子啊？
嗯，
这个
其实你就会被认为是
旅游，我也没注意到过。
然后自从他们上
你少装，你一直在看，还
真没注意到过。
就是你就是因为只有高中和初中小学时候统一的校服，
校服
他们是短裙
短裙、
啊、
然后但是到了大学生你就会发现校园里面或者是
就不让你穿
里面也不是不让穿，他们就会穿长裙，然后长就是我感觉他们都向往成熟的穿搭，如果是长裙的话会更有女人味儿。
但是我其实我
长裙更有女人味，
包臀裙就是凸显身材曲线，你长裙不是把你就是给就是丧失女性特征的，是反而是更能凸显你的曲线的那种。
但是其实我还觉得有另一方面的原因、
嗯、
就是我个人理解啊，
嗯，
就是我觉得是出于安全考虑。
嗯，
因为我觉得日本那边之前我听过也是听别人说，就是他走在路上、
嗯、
会有那种比如说他穿的稍微有点那个比较 open 一点的、
嗯、
然后会有那种老年中年大叔过来猛地撞你、
嗯、哦，我经常遇到哦，这个也是
是吧，
这个也是一个差异文化。我
这不是痴汉，就是他们会觉得女性不能这样去就是出来工作，或者说是你要穿的这么的性感或者暴露、
嗯、他们有一个种族就叫做壮壮族。
对，
就是撞人，
壮壮
就撞人，
就为了撞。
我上周去日本出差刚回来，我就路上就被撞了
啊！你看我跟你讲这其实挺危险的，所以他们有很多女性可能是为了保护自己。
旁边还有很多很大的
其他人哈、
啊，不是其他人，就是旁边很大的空间，不是说路很窄，你迫不得已碰到我，他就是特意从你面前走来，然后使劲撞你。
天
啊，就是他甚至，我觉得他甚至在我前面还助跑了一下。
你下次就肩膀上弄俩铆钉，你知道吗？就弄藏着里面弄俩铆钉，直接就让他肉粘进去。
当时
就不给他脸、
这个举动让旁边的正常日本人都吓了一跳，我听他们在小声议论。
天啊，反正要注意安全，我觉得这就是文化差异。其实说实话，东南亚这边就咱中国算是比较开放的，
就比较好的。
对啊，男女地位也是相对来说是会平等一点。
嗯，那是。
我想
在亚太来说的话，其实还是算中国还算
对。
嗯
嗯，但是说到这个，我就想到就是其实日本那边有很多禁忌，比如说他们那边就是抽烟文化。
对，
就是非常非常的，好像据我所听说啊，就有很多人到日本之后简直就是直接就断烟了。
哦，是因为实在是
没地方抽，
找不到抽烟的地方。
是这样吗？
我去的时候是你在外面不能抽，但在酒店可以抽，酒店有个吸烟室里面可以抽，但那个吸烟室很小啊，我去的时候
啊，
然后还有一种
去那抽，
就对，还有一个就是我晚上去吃饭的时候，去那种比较热闹的街上，
嗯，
比较热闹的街上，然后就会晚上就会碰到很多，就会像日本那种电影里面的，就是那些人在喝酒啊，就喝得很烂，
很疯，
然后那个女的就在大街上喊大叫的，对，
叫，
对，就大喊大叫的，然后所有人都在抽烟，我就会在那里抽。嗯，
对，说这个，好像晚上的日本跟白天的日本是两个日本。
对，就是晚上就比较 open 一点。
晚上已经不是 open， 是发疯是吧？释放天性。
晚上就有很多喝醉的人在地上。
醉鬼哈、啊。 天啊，这也是挺神奇的一件事。
就刚刚讲说禁烟嘛、嗯、然后就是从一个反面例子来说是有时候日本的客户会来总部拜访嘛，
对，
会来中国这边，然后有时候接待他们就经常会被客户问一个问题，说我想抽烟哪里可以抽烟、
哦、
我们就会很轻松
养成习惯了，
你就在路就这里就可以抽烟，就是街上所有地方都可以抽、哎、他就说、嗯、啊这么棒，他就非常的喜欢中国。
天啊，确实，你想你到时候找个烟你特别着急，
嗯，
对吧，你找个烟他难死。因为之前想到看到那个机场那边不管什么人啊，在机场那个出来那个门口能聚好多人抽烟的人，不管你认识不认识，大家都会向来说有没有烟有没有火，就是主要是人家其实很多人他们吸烟是为了跟一些老板呀、啊、或者说拉近关系啊，对，应酬。但是像勺子这边吸烟就是为了吸烟，伤害自己的身体，喜欢伤害身体，这种自残。
不喜欢吸烟、嗯，
好无力的辩解。
真的不喜欢吸烟，
被迫吸烟，
只是对，才学会没多久。
空空这边，你觉得还有什么文化？觉得跟我们中国这边其实相差还挺大的。
嗯，就是吃的方面，他们很喜欢吃生的东西，这个肯定大家都知道。生的东西和冰的东西，冰水或者是冰的面。
哦。嗯，但是我之前听说他们好像他们很爱喝那个，到哪里都是上来就是一个冰水。
对对对，上来就是服务员什么话都不说，先给你一杯冰水。
那我要想喝个热水怎么办？
他们会很诧异，然后还是会给你准备。
就是觉得好傻逼，你居然要喝热水。
就是会很奇特。
真的吗？
对，就反过来想，一个日本人或外国人来国内就一定要水里加冰，我们应该也会觉得比较奇怪。
那他要真的这样确实挺奇怪，指甲
我知道了、那应该也不是这种，就是好比一个外国人到我们中国来，范竹山第一句就是我要喝一口白酒，是这种感觉吗？这应该比较奇怪吧。
有，
但其实可能也不奇怪，有的人一上来就喝酒的。
反正挺抽象的，而且他们那个自来水就是能直接喝的，我们的自来水不行。是吧，
他们投
了那个、自来水是
能
直接喝、
挺神奇的。他们的自来水是 消毒消的比较好，
比较好，就酒店里面有时候酒店是不放矿泉水的，然后
就是让你接水。
我之前打前台我电话问为什么酒店里没有水，他说你就接自来水喝
啊。那你喝的时候会感觉味道不一样？
要求比较高吧。
挺好喝的，
其实挺好喝的，
就是正常的饮用水的感觉。
那说实话你喝我们国内的呢？
那肯定要烧开了呀。
那其实就是我们的过滤不好对吧？
我们本来就没有，就是以饮用为目的去做的自来水、
哦、就不是饮用水。
嗯，
可能也是我们的生活习惯、就是我们不喜欢喝凉的国内、对吧。
我挺喜欢喝凉的，我还喜欢喝冰的。
那不一样的，我说就是我们生性的生活习惯
嘛，就是
文化，
老古早古祖先们传承下来，
对，祖先们传承下来，多喝热水，
多喝热水。
那女孩子听的应该比我们多吧？
多喝烫水。
那我还去想了，真我现在做的都有点脚麻。那日本那边就是他们也是经常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这种场合聊天，大家都是相互跪着聊吗？
不是，其实、可能这个有一方面一点点的
误解，
就是对。就他们会跪着聊，但是其实就比如说我们去很多饭店里面，然后那些饭店是分有椅子的席子和跪坐的席子、你是可以选择的。然后因为我们是就不喜欢跪着嘛，然后一般我去饭店我就说我坐那边，就是坐带椅子的地方。但如果实在没有位置了，他把你引到跪坐那里的时候，因为你是日常吃饭嘛、又不是很高级的饭店，我盘腿坐啊或者是怎么样坐、怎么舒适怎么来，其实没有人会理管你的，因为你是客人、你优先。然后除非是那种非常正式的，你和客户一起、然后在那种高档的餐厅里面
就必须跪着，
就必须跪着。
那种情况，只有这种情况是要坚持一下。
真的
真的，
天啊，那必须是那种规格达到一定程度才会有这种，就是算是一个礼仪。对吧，就像我们的拱手礼一样。
对对对对对、就你日常吃饭那种小饭店
其实不用，
就不用，你就盘腿坐啊，斜着坐啊都 OK。
正常在
对啊，都没有人管你。
正常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吃饭什么的也是正常的。蹲着吃也太快了，
吃饭让我想到那个农村，
就万一拉出来怎么办？
农村口的那种大
村口，一人端个碗，
一人端个碗蹲在桌前吃饭。
但日本本来就是睡榻榻米的嘛，可能真的蹲着真的有一种村口的感觉。
对，但要跪的话确实要，就是要自己觉得要坚持一会儿，要坚持下来。
其实我有一个非常就是很蠢的问题啊，因为我可能看动画片啊，看日剧啊看多了，我总觉得他们就不坐凳子。 对吧？他们永远都是要么盘腿坐在蒲团呀、啊、那种上面、嗯，就是很少有凳子这个东西。
这个可能还是因为他们很多，他们是那个住宅是分合适和西式嘛。合适的话都是地上榻榻米，然后也没有椅子，就是一个蒲团坐在那里，然后不管你是盘腿还是跪着，反正就是在地上，你腿没有地方放，你只能那样子。然后一种是西式，西式就是像我们国内一样，坐椅子坐桌子，可能
就
是
正常的。
对对对，然后很多动漫它都是合适的房间，
就是为了凸显他们的文化，
对对对，
才这样拍。
对，
那有趣的，其实我们就很
我去日本的时候也是住了一个那个
合适的
日式的那种，对，然后进去就也是榻榻米啊什么什么、嗯，对，然后那里面可以泡温泉啊什么的，
也是当场的跪下了，
当场跪下了呀，当场跪下了。然后他那个电视也很有特色，电视也是那种小小的电视，我不知道，就是像那个日剧里面小小的电视，然后全都是原木，然后榻榻米。
这个有点像那种文化体验里。
文化体验里，
它会不会
这个可能更贵一点？
已经这样吗？还更贵吗？
对，更贵一点。
你就感觉像过家家一样的感觉，就是可能它本身已经比较发达了，但是特意把之前
专门做成这样，
它就是已经很发达了。但我去的那个是，其实它就是还是保留以前的那种感觉，
就有点像你穿越之前的日本，让你体验。
对对对对，
就好比
有点像很早以前的那个日剧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吧？就是电视也是那种复古的，然后
就是
剧里的那种也是。那种帘子啊什么的，就是
文化体验嘛，
对啊，
就像你到中国了，然后你住在那个鲁迅故居里面，
对对对对，什么那种，
对啊，
民国时期的，
民国风的，
对对对，
妆造里面，
和平饭店，
哎，那勺子是啥时候去的这边？
我才去没多久吧，我是几月份去的来着？
你是你过生日去的？
对，三月份
啊，你过生日的时候去的？
我过生日的时候去的。
那你觉得日本对你来说感觉怎么样？
对我来说，第一，我的行程安排的比较满，我是特种兵行程。
是你来安排的吗？
对，我是我来，
很少见呀。
我来安排的，然后我没想到我安排了个特种兵行程，一天一个地方，所以很累。
一天一个地方，
一天一个地方。
一个城市吗？是指？
所以很累。
一天跑一个城市？
所以很累。就第一天是和第二天是一个地方，然后后面就是一天一个地方，一天。
你第一天去哪里了？
大阪啊。
第一天就在大阪玩了。
对。
大阪你去了哪里？
大阪我去的是环球影城
啊，环球影城，哎，环球影城我一直想去，
是必打卡点，
对，
必打卡点。然后它有个特色就是，那个叫马里奥园区，
对，这是
这个
都想去的，
世界上只有它那里有马里奥园区，其他的一些园区啊，什么变形金刚啊，什么白沙、哈利波特，其实
都有
，对对，全世界的其他地方都有，但是它唯一的一个园区就是马里奥园区。然后去了那人挤人，真的人
很
多
很多很多人。
对，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去的话，还是要买那个快速通道的票。
你玩上了吗？最后
我玩上了，但是我只排了一个项目的队，就从白天到了晚上，就
排了一天，
就从白天到下午吧，没到晚上的
程度。这体验感太差了。
对，而且我买的票还是他们分颜色的，就是什么绿色呀，什么什么颜色，反正就你看你的票是什么颜色，你能知道你今天的人流量。我那个是人流量最少的，照样排那么久。
绿色，你知道？天啊，你去过吗？
马里奥园区，当时我是早上八点，但是我那天其实早起让我很生气，就为了玩，就是
玩这个。
对，
玩上了也。
玩上了，当时是早上八点就到了，九点开门还是几点？反正就是一开门我就冲进去。要去抢那个速通票，
对，要去抢。
对，
它除了你门票之外，它还有一个就是马里奥园区的票。
对，
你进去的时候立马抢那个，你没有抢到，你连马里奥园区都
去。我抢到了之后，就是其实我觉得我已经去的挺早了，我是奔跑着过去，但是拿到的是下午五点的
五点
票。
对，就是很夸张的。
不是，为什么会这么多人？都是中国人吗？
我是觉得，如果你对马里奥很有。就是很有感情，很有兴趣的话，你在里面才会觉得很开心。如果没有的话，其实因为他人太多了，而且他那个园区
不
大，他就是整个就是马里奥那个城市的建筑嘛，就是马里奥风格的，马里奥一比一做的，就是那些砖块啊什么的。
对
啊，对。然后，但是因为人太多了，他其实那个园区没有很大，就如果说人太多，就体验不是很好，除非你真的很热爱，你能沉浸进去。
甚至塞满人。
对于我来说就还好，而且我的票，你像他还是抢到了那个进去的票，我没有抢到，我直接掏钱买，那别人
花钱买，
对，我直接掏钱买。
天啊，这也是个生意。
而且你马里奥一定要在小红书上买，不要去那个闲鱼上买，闲鱼上比那个门票卖的还贵。就是你比如说你400块钱你去了环球影城，马里奥那个票能卖你600或者800
啊，
就让你再掏钱。
这么夸张吗？
对，因为去的人太多。
你要看时机，就是建议我们工作日的，不是那种旺季去，其实是好玩的。
对，其实我最好的体验是在京都。
京都，你京都去了哪里啊？
我京都其实没去哪里，但是我京都就是穿和服然后去拍照的一个行程，就是然后我吃的饭店也是里面就是最好的嘛，就是它在一个寺里，然后那个寺环境很好，你吃饭的时候是整个是个大的玻璃窗，然后外面就是它那个寺里面的景色，然后是水啊山啊，然后就是假山嘛，然后那个树林啊什么的，然后你在那吃饭很
整体的氛围感，
对，很舒服的一个感觉，然后你在那拍照。然后京都给我的感觉就是全部都是那种很漂亮的古式建筑嘛，就是日本的那种风格会让我觉得更一下能 get 到，就比如说它寺庙就是一个颜色红色，就全部都是红色的，然后红黑就是那种，
就它配色会非常的
舒服，
吸睛那种感觉。
对对对，然后有特点嘛，像你中国来说的话其实很难见到那种的寺，因为中国的寺可能会更辉煌一点，或者那个造型多感多一点，它反而会简洁一点，然后颜色用的比较少一点。
京都最著名的寺庙是哪个？清水寺还是那个还是那个浅草寺啊？
我去了清水寺
啊。京都是清水寺啊。
对，
这个。
然后还去了哪里？还去了那什么来着？吃和牛的地方叫什么？神户。
神户，专门跑神户吃啊？
对，是。
对，因为有一个就是地道的和牛叫神户和牛。
对啊。然后所以我去那吃和牛嘛，然后就是找了一个就是那种日式烧烤的，按克的呀。
也是买了几颗？
我忘记了，反正。
花了一大笔，
还好吧，还好，我觉得还好，不是很贵啊，
真的不是很贵，
真的不是很贵。
当然你的经济条件跟大家的经济条件又不太一样，
不，其实大家都还可以的，就是，但是我觉得神户给我的感觉就是它很西化，
很
就是它在海边，然后它的建筑会让我觉得很西化，我住酒店也
是，
对，很现代化，然后很西方的那种感觉，咖啡、牛排那种感觉，
就非常工业感。
对，然后
京都算是非常古老的都城了吧，算是日本，
对，
很有历史感的那种，
是它比较就是符合日本的就是传统的那种文化底蕴的那种感觉。
京都是关西还是关东啊？
关西
、我去所有的都是关西，因为我只去了五天还是三天，
待了五天。
然后你从关东，你假如从关东再开始转的话转不过来嘛。
那
我这个行程已经很累了，因为我每天起来，不是因为对于大家来说可能早上能起来，早上就出发了，我一般出发都到中午下午了。
不是你干嘛呢哥？
不是我干嘛呢，是对吧，有
啊，你朋友
要化妆，
你朋友要化妆是吗？
对、
哦、你这抛下他自己走就行了，大家都出来玩了，他化妆化到12点，你也跟着12点是吧，不沾弦儿你呢。那轰轰这边去过那个这几个寺庙吗？
哦，是，
求过签儿。
对，我比较好玩的经历是，我在浅草寺还是哪里，应该就是一个有名的一个东京的寺庙里面求，就是其实相当于是求签。
对，
他会抽吉，然后大吉、
大吉、
小吉、中吉、什么
凶、大
凶。
我也抽了这个。
对，
你是什么呀？
然后
我应该是小吉
啊，小吉。
我抽到了凶
啊！你抽到了凶，
我也不知道是运气好。
我抽了两次，我在两个寺庙抽了两次都是小吉，所以我觉得就因为小吉就
挺好的哈，
就挺好的。我觉得也不用大吉就行了，
还有大力呢，
大吉
要大吉必须得有大力。
大吉就是说你特别好嘛，那小吉他会有一个解读，就说啊，你什么什么时候好的，然后但是你有一项事情可能是不行的，就是可能会出现有意外。
你觉得更真实一点？
对，我觉得更真实一点。
我抽到的
凶应该就是所有事情都不好，
就是什么丢到的东西找不回，爱情不顺遂。
好狠呀，这是诅咒吧？这不是抽签。
身体不好什么样的？但是跟我一起去的朋友是大吉，所以我那一天都在贴着他走。
那你不会再重新抽一下吗？
他其实是有一个传统，是说如果你是凶的话，你就要把这个签挂到他有一个专门相当于逢凶化吉的一个地方
、
对，然后把那个签挂在上面，就说明你把这个凶给解掉了，
哦，留下了，
对对对，
把凶留下了，让这个寺庙来帮你化解掉。
对，
你说这我看到前两天看那个视频，他去一个博主去那个旅游嘛，然后也是在日本那个浅草寺，然后他一直在那抽的都是凶，连抽啊，他是连抽，他说咦凶，他又来一个，咦怎么还是凶，咦再抽，哎还是凶，后面终于抽到了一个吉。 好像是一抽一次，好像多少钱来着？
对，就相当于是用钱去
换。对，用钱来化解。
金钱化。
但我在那个
骗自己
四面还觉得有个很好玩的抽签，它是水签，
嗯、
就一张，就给你一张纸，你那个纸呢，你要它里面有个泉水、
啊、
就是它那个寺庙后面有个泉水，然后你要到那个泉水一冲，然后那个字就会显现出来，就很、
哦、
这么
你会觉得很
还有科技感，
你会觉得很真实，或者说你的
上科技了，我感觉上科技了，
你的体验感
是你真实，
对，就是你像你诚心的拿着这张纸，然后去求了个东西，然后一那他把你显现出来了，
哦、
就这种体验
感
是很
强，感受会很强，
对，就是这个还蛮好玩的，就是你把那个一湿那个字就出来了，
那如果一湿上面是
胸，胸，我说这不是
体验感一点都不好，那就体验是小吉，
我说这个。大妈，这个是你的。
大妈拿错纸了。你这样
是
凶的是，凶的是别人了，急的就是开开心心的体验感好，太双标了。
开玩笑，就是说嘛，我觉得还挺好玩的这个
啊，
嗯，
确实
是，
其实我也特别想了解这一块，等我去吧，我要
求个
钱，求一个，还有你这个水这个，我也得求一下。
嗯
嗯，我那个是在神户，正好我住的那个酒店旁边就有个寺，我在那里。正好能、
嗯、
哦，如果你喜欢寺庙的时候，喜欢寺庙的话，它其实很多寺庙它是卖一个本子，
嗯，
然后各个寺庙有章，就有一些
哦，
集
章，
集
章，
有一些喜欢集邮的那种人，他就会这样去做。
哦，在日本来说，是不是乌鸦是好的？
哦，乌鸦遍地都是乌鸦，但是乌鸦确实好像在日本来说没有，就是像西方那样。
因为我在那求签的那个寺，它好像就是写了个什么鸦什么寺，
嗯，
就是然后就是有很多乌鸦，就是黑的乌鸦、
嗯、
就在那个。树上盘、
嗯、
就在那个寺庙里、
孤火鸟是乌鸦不是吧
不太清楚
啊，不好意思可能这是孤火鸟是人家当地的神灵我们也不能这样讲、
嗯、但是我其实还有个疑问、
嗯、
就是因为我去了日本之后我觉得
嗯
日本的工作状态我觉得还好啊就没有想的那么的、
嗯、
没有想我想象中的那么的紧张和那个什么、
嗯、
所以而且
不比我们国内要轻松
的
多
很、
啊、我之前见一个客户我发消息给他说你快一点我要下班了我当时一看时间才三点
啊他们三点下班
他四点
而且、
就是、日本时间是四点
最主要的是我觉得最近我看到一些新闻嘛、
啊、
就是说日本其实已经从他的那个
经济危机中
出来了
嗯、
尤其是现在他们以前不生孩子然后到现在来说的话现在已经不是说像我中国一样你要去找工作而是现在企业要求着他们去工作、
嗯、
而且会在条例里面给你写好我们不加班就是给你的时间定好就不我们不加班而且给你丰厚的工资
那现在是我们去日本的大好机会是吧
现在日本人
别录了走吧
不想工作就看一个视频那个 HR 就下跪给年轻人、
嗯、
说求你来我们公司他真的就下跪
对就
我啥时候有这一天我都是跪下
和我们完全相反
对啊我进一个
你只有这一天了
我进一个公司我先跪下来求饶一下求求你收了我吧
对啊但是你看他也
是
一样的和中国的一样的经历他也是先经济这种不行了然后消他们被称为倒退的三十年、
嗯、
消失了三十年嘛
对从
就等于说
92年
他的 GDP 一直没有增长过然后到现在来说其实我看应该是就是走出来了而中国可能就是要
刚进入
这个时期、
嗯、
而且我看经济学家说中国的时期应该比日本还要久所以你等不到了可能
没关系无所谓的我觉得日本有日本的好中国有中国的好
那确实、嗯、
对
那确实
不管怎么样都是一种活法嘛嗯然后
去对方体验嘛
对那你还有去过哪里吗你有
去
过秋叶原吗
秋叶原
对、
啊、我去日本最后悔的时候就我没有安排因为
没有安排去秋叶原
不是没有安排逛街因为我觉得好多人跟我说日本是一个非常
逛街的地方
逛街
对、啊、
就是非常适合逛街然后买东西的地方
你全逛景点了
我全逛景点了因为我一天去一个地方我只规划了景点啊
不是你上次还吐槽我五一规划的不好你自己到日本不是一样的吗
不是我
那点出息
怎么说呢就是
轰轰那轰轰去过吧那轰轰来讲一下秋叶原
哦，秋叶原，秋叶原我经常去。
对啊，
秋叶原是干嘛的？
二次元圣地啊！
啊，那我没去。
我的哇！
我的哇！
阿玛特拉斯！
我的哇！那个开拓口，你那多高大？那北。对，秋叶原就是一个到处都是手办啊、
嗯，
然后女仆店啊，然后电玩城啊的一个地方。嗯、
天啊，你
是
那我为什么不去呢？
对啊，
你为什么没去？
为什么不去啊？
我这么二次元的人，我学的都是动画，我
女仆店耶， 过去听说就是
贵式服务，嗯，
是吗？
你不但会给你很高的
情绪
价
值，
非常高。
现在中国也有。
你进去之后，先给你一个女孩的名单，你选，谁来服务你，你就选好看的。
选号。
选对，就点简单一样。
到这环节了，
已经幻想上了，我
选号。
简单。然后当时很好笑的是，我还有几个朋友一起去的。然后有一个女仆拿这个单来，然后我们看她也挺好看的，就说
选她，
不用选了，就你，
就你，
对，然后所有人都选了她，
真的吗？
对，她确实很好看，她长得很好看，然后
就把服务生给选了，
不是，其实让你选的就是服务生，
哦，
那些服务生都是穿女仆装的小姐姐，
嗯，
对，然后，
啊，越说越兴奋，
因为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选的是对的，因为确实照片
就她一个好看，
是照片和真人是有差别的，
对，我也发现日本
好
像。很多
就选他好了，
就是说那个照片和本人会差很多的。
嗯
嗯，天啊，
然后他会表现得非常非常开心，开心到让你觉得你拯救了他的人生一样
啊！
然后他就说好，
很夸张哈，
很乐意为你服务，就是他会非常粉红泡泡的。
那我想去一下了，
很二次元的去提供情绪价值，就感觉你像一个跟一个动漫里人在讲话。
我想去一下，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嗯，比如说我选择了他，那我是有什么项目可以做吗？
嗯，对，然后你就选完人之后，他就会给你做一些服务，这些服务包括给你
吃饭，
对，
喂饭，
就是，
喂饭。
你如果提要求，他可以的。
因为我看中国，前段时间我看一个视频，是一个台湾人开的，他就是台湾妹子，
嗯，
然后这样子喂饭。
对对对，你可以提要求。
就是你的手不用动，然后
语言障碍，你们让他听懂你的。
那你不会日语，你可以说咪西咪西
咪西咪西。
比划嘛，
对，
啊，ra 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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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
对呀，啊，
嗯，然后他们那个餐厅里面是有饮品，
啊，
然后甜品，就是饮料，然后甜品，或者是就是普通的饭，
嗯，
比如说咖喱饭、蛋包饭这种，就几种简单的饭让你选择，但是每一样做的非常好看，
就是点单还要，
对，就是你要选吃的，他们
哦，过去其实就是吃的，
就吃饭，就是饭店，
哦，饭店，
对，然后那个吃的其实价格可能会比外面贵一些，因为它是包含服务费在里的，
嗯，那其实
对，首先这个吃的你就拍照就非常的上镜。
啊，到时候让女仆帮你端着，然后你就拍就行了。
对，然后这个饭是很好看的，然后另外饭上来之后，它有很多花样，就是它整活，就
比如说
它给你一个魔法棒，它说
还有魔法棒，
对，他说跟我一起读，嘿哩嘿哩嘿哩，这个饭变更好吃，然后你必须要跟他一起。
勺子现在已经心动了，都流哈喇子。
没有没有，我是想尝试一下，但我不是为了这一刻。
真的吗？
我是想怎么学，我
你不是为了魔法棒，
我是抱着学习的态度，
啊，
我
是
想
学为了魔法棒
学习。一下他们怎么给人这么大的情绪，知道吗？
对，吃我觉得
是学以致用，对吧？
对啊，
但是
到时候就带着兄弟们每天中午吃饭的时候，一人发个魔
法棒，然后你在旁边啊，哔哩哔哩。
对，
我希望有这么一天，从明天开始吧。
学会了就每天给兄弟们提供这样的
价值，
兄弟们一定会爱上我。
现在已经爱上你了，
已经爱上了。对，
然后呢？
然后还有就是就是不同的饭有不同对应的花活，就是可能有的饭是用魔法棒去让它变得更好吃，
啊，
要跟它一起念咒语，
啊；
要么有的饭是你要跟它一起学猫叫，然后并且还要做出猫。
不会是那首歌吧？
他们没有那首歌。然后另外的饭是，就是他就是蛋包饭是要挤番茄酱的嘛？
嗯，
他会问你想让他画什么，你可以随意提要求。
我画一条中国
的
龙。
可以的，嗯，
我不信啊，
他就是简单画一下，
简单画，
除非你给他看图，他会照着画。我们当时让他画我们自己，他就会一直边看你边画，边看你边画，就其实挺开心的，因为他会一直盯着你看。
确实，这就是情绪价值。
嗯，
你会吗？你会经常盯着我看吗？
那他比外面饭店的饭大概贵多少呢？
嗯。也没有特别贵，可能因为他们都是非常简单的饭，要贵也不会贵到哪去。
那我觉得还挺好的。
那也太吃了吧。
嗯，
那还有什么，
他们不是那种夜总会那种非常高消费的那种地方，它其实就是一个开心的娱乐
场所。
嗯，也不会太
贵。那他们也应该有那种女仆的陪玩，就是陪你打游戏那种。
那可能你要买他的时间。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应该就是已经涉黄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就陪玩了。
中国都有。
人家这只是说你过去吃个饭。
这我还没说到呢，我说能不能
坐怀里啊？
不是，能不能带出去？
哦，
不是这样，这话题能聊吗？
老。
这个得你得问他，他同意的话你就可以，
对对对
对，不同意的话就
你可能老顾客或者是 VIP 那种。
嗯，所以说你或者说你帅了已经受不了了，
没，或者我钱多的，
钱多了已经砸在那里，
或者你把他直接你直接把他给撩撩到他喜欢你，他就以个人身份跟你去了，啊、就不用
是的。
但是我觉得你很难
是这样的，
对啊，嗯，你能吗？
有点 stay，
你就一个魔法棒，你能吗？你可以拿个魔法棒对着人家这样，
对啊，
这样忽悠。
我说你。你是不是没有体验过？我来帮你体验一下这个体验。
你坐下，我来。我今天叫体验一下女仆。
我来服务你。
对，我来服务你。
把衣服给我，
我还得掏钱。
我觉得这样应该会，他应该会跟你走。
他就心动了。
对，他就觉得你很有趣。
对对 对， 对， 对，
很可爱，很有趣。
从来没有被人这样对待过，很暖男。
对，他可能当时就哭出来了。
对，
受不了。
出去了之后，我叫我男朋友过来一下。
那太可悲了，这是悲伤的故事。
哇，这个太好玩了，我觉得我去了一定要玩一下。
嗯，这个建议去。
对，然后
在秋园好多家，
而且你想想那边不只是这个女仆店，有很多很多的那种漫画人物啊什么的。
对对
对啊，像我们看的海贼王啊、火影啊，还有这种其他的各个的机器猫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部都在那儿聚集着。
秋叶原在关东吧？
对，关就是东京。
哦，
对
对，
东京，对，
就是东京市内的一个街区。
嗯，手办是要走几个？走几个的是吧？手办、
嗯、
要来几个的？
而且推荐去那种，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
嗯，
推荐去那种二手店。日本的二手店很发达，他们都是其实是半新的那种，完全看不出来，
啊、
而且价格会便宜很多。
对，其实我也听说过，就是日本这个二手店，就是、
嗯、中古店，
对，很多他们有很多很多的中古店，或者说那种百元店啊，什么类似于这种、
嗯、
一元店、百五元店这种类似啊。
我就很后悔没有去逛，
你应该
去
逛
的。景点，只去景点了，就没有逛街，就没有买东西。嗯，
你老是求那些福啥的，
就等待他化妆那位朋友也没有说要买东西，
对，他也没有这个，
有啊，
你那个朋友也没有想法吗？
对啊。
有啊，他有想法，他就是到了，然后他说怎么没有地方逛街？
嗯、
然后我
说
我
故意的花钱，
不是我说我没规划，
没规划逛街的，
就骂我嘛，我就受着就好了嘛。
那你活该，只能说。
其实晚上可以去的。
对啊，晚上去不是行了吗？嗯、
就很怎么说呢？就是他们下班好像晚上也不会说下班很晚吧？我忘记了，反正我晚上对八点吧，应该就八点的时候就已经。
但八点之后就不安全，可能就有人在街上吼叫了。
也没有，在、
啊、
日本很安全
啊！我知道，安全就是那个声音可能
会
变大。
我上次有个
撞来撞去，
对，
撞
抛狗，
撞撞足，
在街上抛狗，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
如果碰到我，我就跟他对撞，
对对撞。
他没有，他不会撞你，他只会撞女生。
对
对，我看到他撞女生，我就过去跟他对撞。
你过去对着撞，来撞一撞，撞一撞，撞一撞。把你的纹身露出来，
你有潜力，加入我们壮壮族。
壮壮族，
你很适合去日本，就是那种电车，然后如果遇到那种痴汉，然后你就去骚扰他，然后他就
你骚扰他，
我骚扰痴汉，
他骚扰女生，你骚扰他，就跟壮那个女生，
啊、
你撞壮壮一样。
啊，我觉得这种必须要以这种
行为来治疗。那我是很正义的呀。我是正义，
对，
是
正义，对，
正义的
地铁卫士吗？不是，
对啊，
也是有这个称号。
上去就
抽巴掌，可能你也会被抓起来。
地铁判官嘛，
不是你就骚扰他，你
就
在他屁股后摸
他。
他
对女生怎么样，你就对他。
对
啊，这样的，
你摸他大腿，
就一定会制止住他。
但我发现我做
不
到。不
是你这到时候就是装的稍微娘一点嘛，
做不到。
就是
虽然我很想
拍到他耳朵边，
算了，我放弃这个，
对他赌气，
我放弃这个计划，我觉得我做不到。我放弃了这个拯
救。张伟去，
张伟去吧。
张伟可以，
张伟
可以自然的那个表演出来。
哦、
对，
发自内心。
发自内心，他一上去
喜欢上了这个工作。
说实话，
不想回来。
他就不需要去找那个专门就是骚扰女生的。
我觉得
他可能就专门骚扰男生。
他就找他喜欢的。不，
我觉得壮壮族会，壮壮族会碰撞他的。
壮壮族肯定撞他，
然后就撞出火花。
但他撞不过啊，那个张伟，张伟那体型多彪悍，
就太彪悍了。
我、哦、操，撞一下他弹飞了。
上次健身直接那个大杠，那么100斤的那个直接就举了，
举起来了。
强吗？
嗯，张伟还是挺厉害的。那扯回来，扯远了。张伟就是有点傻了。 所以这个我想张伟其实有纹身，像张伟如果真的是张伟的话，在日本应该是不受欢迎的。
他是什么纹身？我还没
他纹了一条龙。
说起纹身，我知道日本是，如果你纹身了不能工作，对吗？就是
很多那种正经，比如说那种大企业是不会招聘的。
对，而且他们是你的纹身是象征着你的地位的，他不是你随便就能纹的。就是如果你是混黑道的，你才可以纹身。然后你纹的越多，说明你在黑道里面的地位越高，你才能纹更多的纹身。
可是你纹在身体，就是一穿越在里面，别人也看不到啊，就是去面试。
他不会检查吧？
他也不是让你脱光了检查。
那其实可以隐藏住，除非就是你不纹在胳膊上啊，就是说你纹在胸口啊这些，他看不到。
对，像张伟就纹在胸口。
有一个问题，就是去不了日本的温泉，因为温泉要全裸。
全裸？裤头都不让穿。
不让穿，就全裸，就像澡堂一样，然后就进去泡。他们是有一个洗澡的地方，然后让你洗干净，
会露出来啊？
不是，就是
裤头也露出来了呀。
我知道，
纹身纹屁股上，
袖带上，
我俩张伟啊，
我俩坐垫。
他，你刚刚还说他胳膊上，一会说胸口。
我张伟的屁股蛋上也有俩纹身。
一般人也不会纹在屁股蛋上吗？
天天坐屁股蛋上纹了俩脸蛋儿，
纹了讨厌人的脸。
他这种就是进不去那个，就是你，比如说你，那我就是纹身了嘛，我进去
你会被赶出来的。
谁赶我？
就是那些服务员会礼貌的请你出去，
请我滚。
为什么？
对啊，为什么？
就是不
礼貌的请你走。
fuck out， 相当有点像那种扰乱市民，就是
扰。但是我就老老实实，我也没有
给我压迫感了呀。
这就是
给我压迫感了呀。我觉得你有纹身，你很社会啊。
但是有一个方法，就是你用那种贴纸，你自己有一
肉贴子贴住。
对对对。肉色的贴住，
天呀，这个好严格呀！不是，那幸好我没纹身，当然我又为他们抱怨不平啊。
有一点裹小脚的感觉。
对啊，你这样说，我总觉得日本是一个就是非常矛盾的一个地方，就是它既很开放又很保守。
对，我觉得也有可能。
你说的这个很对，
但我目前我没有 get 到它开放在哪里。
它算是整个亚洲最发达的，
开放就是它的。可能他说的意思就是经济上啊，
经济啊，
还有一种就是他对于色情啊，其实也算开放，因为你像 AV 都是在日本比较发达，
而且有很多小众文化，
对，
他文化
特文化，
对
啊，牛郎店啊这些，
对啊，
对，
就是他们的音乐啊什么也是非常厉害，
他又不让女生穿短裙，然后又纹身又不让你纹什么什么，对，确实很矛盾。
有些大众是非常守规矩的，然后有一些小众是有各种各样的各种，
就是，
所以我觉得那些小众的人其实可能是大众受不了接受不了
大众这些文化，所以才造成了这种叛逆的性格。
就是，对，就是反而越要规训你，然后越就是
越不想被规训到。
对，
其实是有道理的，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老一辈那个日本人，可能他们当时也是受那种天皇的思想的影响嘛，然后他们其实有很多的那种规矩要守。但他们的经济发展的非常的迅速，只是到了这个时候，当时经济不是一直在下降嘛，所以他们那个房贷什么都还不起了，然后很多银行也倒闭了，所以他们就选择尽量的不去消费，也不去生孩子，所以会有很反正很拧巴的一种状态存在。那年轻人就想打破这些那个壁垒，所以他们会接受很多多次元的文化，那这也是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吧，我觉得。
是
在日本当一个不良少年应该挺酷的。每天骑着机车，但是可能
应该很受女生欢迎。
对啊，社会的包容性可能对他们会不是很好哈。
但是你在你自己的生活圈子是活得很好的，就是其实也是包容的，因为你看那些宅男，其实他们也活得很好，不出来工作，在家里打游戏，其实照样能，就是每个人都以自己舒适的方式活嘛。
确实啊，我觉得包容度这种东西吧，如果像你说咱国内，你觉得是这样一个东西。在爸妈面前比较有各方的爱
足音を踏みしめるたびに俺は俺であり続けたいそう願った ラハラな心たちが見えて、やりきれない夜を数え、逃れられない闇の中で今日も眠ったふりをする。死にたいくらいに憧れた花の都大東京、ドスペラのファーストバック、北へ向かった。ざらついた苦い砂を噛むとねじ伏せられた正直さが、今頃になってやけに骨身にしみる。ああ幸せの
我之前
有把不正经的聊了吧，
聊完
因为我之前听别的，就是听别的节目的时候有讲过一个我觉得还蛮惊讶的故事吧。它是两个女生，然后是两个拉拉，他们去日本出去玩嘛，然后他们是相约，因为不是刚刚不是说日本的那种比较色情文化比较发达的那种嘛，然后他们就是在网上有看过说有那种相当于小型的电影院一样，然后那个电影院就是给你播放 AVI 这种片子嘛，然后你去看，然后那两个女生就不知道嘛，他们俩拉拉就去了，他们去了，他们脑子里想象中的以为是那种，就是还是两个人的空间，然后是一个很大的屏幕，然后这个影院只是都是这样子的电影，然后他们就去了。结果没有想到他们去了那里之后，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电影院，就是像
我们
国内
的
电影
院
那种小型的电影院吧，国内小型电影院一样，就是里面其实坐了很多人，然后他们两个刚一进去的时候就发现里面都是男的，没有一个女生，然后他们两个
还不快跑，
对，还不快跑，我当时想的是那还不快跑，但他们也硬着头皮进去，就是他们当时没有意识到可能不对劲，可能以为觉得大家可能都是来体验一下的，然后他们就找了个位置坐下来了，结果那两个女生坐下来之后，就是突然旁边因为整个影院都是男的嘛，突然就有很多男的围着他们两个过来了，就是坐到了他们的身边，然后他们两个就是觉得很紧张和局促嘛，然后
这么多位置就坐他们身边了，
对啊，就是特地过来坐到他们两个身边去的，然后他们两个就马上站起来就是准备走了，准备走了之后就有男的一直凑到他们两个面前问他们什么来着，这大概的意思就是问他们约不约啊，可能是干嘛，可能是这种意思啊，哎，对，有可能是多少钱啊，或者这样子的吧。然后他们两个就很惊恐吧，也是遭到了，就是他们可能要走的时候，可能遭到了围堵吧，别人就可能都。
还挺危险的，
他们电影院里的人可能以为他们就是过来
揽客，
就是可揽客啊，或者说是
冲业绩，
对，有业绩或者这种各种吧，以为就是这样子的人群，所以才会围上去。然后后来他们两个出来之后，就是觉得很惊讶。所以日本真的有这样的地方吗？
你说的我第一次听说，
真
没有，
你说的他都不知道。
就是专门播放这种那个 AV 的地方，
对，
应该有哦，有小的 DVD 店哦。你说的哦，我想起来了，那我对上号了，因为路上其实有很多 DVD 观赏店
啊，
就是这种地方，
对，就是这样。
他俩也是挺勇的，
对，
因为其实从外面看就不太正经，因为
你不知道里面是干嘛的，
他那个门面。 就是有橱窗嘛，橱窗上面就会摆着里面有哪些 DVD， 一看就是就大家没穿衣服嘛，就知道是什么地方，就大家就敬而远之。我知道有很多这种，不知道里面是
里面是什么样子。
那你知道之后也别进去了，
我才
是对这个确实有点恐怖的，
对挺我觉得挺吓人的。然后当时他们形容出来，就是感觉顿时对日本的男人都没有什么好感了，就觉得都挺感觉像野兽。
野兽，
野兽这个词。但他们那边就是可能在正常的场合，比如说我们正常的白天的场合、职场各种场合，
可能都是好爸爸，
对，都是好爸爸，
对。
但是真正到
隔离，然后私密，
对，到晚上的时候，可能到晚上，到一些就是这种私密的空间里面，他们就是他们会释放他们那种在白天遇到所有的压力，所以他们会变得另一个人，我觉得他们很有可能这样，对。太吓人了。那我那刚好讲完这个，我就想到了那个在职场里面嘛。其实职场里面感觉日本是一个对职场文化特别严重的地方，比我们国内感觉都还挺夸张的，因为那种上下级关系啊会非常非常的明确。即使比如说我现在40岁，你现在10岁，对吧？但是你在公司待了5年了，我在公司待1年，我过来也叫你大哥。
是的，
是不是？
是的，
真的吗？这
日本和韩国很像，他不、其实完全不看你的真实年龄，他看你的就是公司的年龄，私龄。
私龄。
就比如说我是一个来公司，我现在20多岁嘛，我来公司干了10年，我毕业就来这个公司。然后有一个可能在其他公司被裁掉的一个40多岁的人，他刚进这个公司，我就是他的前辈，我说什么你都要做什么。
都在鞠着躬，然后用敬语。
对，
那即便比如说你这个定位是一个能力，
很强
平平的这种呢，这是也是一个需要毕恭毕敬的前辈，就别人对你。
因为对方如果不是空降来一个领导，如果他是从基层做起，不管他年龄多大，都要对我尊重。
那比如说我现在我空降过来是一个领导，
那你肯
定大呀，对，领导嘛，在国内也
是
的。
平级的话。
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之前看那个日剧什么的，他们会非常非常的流行这个，就是比如说下班了大家就要去喝酒啊聚会啊这种，就有很多人他们其实是很排斥这种行为的，但也迫于无奈，
没办法，
为什么
就是强行让你来，
就是顺着就这样了，就没有办法，
你不好拒绝，
就想到我实习时候，当时我实习一年半年嘛，当时我去那个日企，然后跟我同期的有很多年轻人跟我一样的，然后每天大家都下班之后去喝酒，没有办法拒绝你，
每天晚上都喝，
拒绝了之后第二天就没有共同话题，你就被孤立，然后
就觉得你啊你这个人
啊好怪啊，
天，
对，你必须要跟上大家的节奏，
那即便我不聊
不愿意也不行，
就是不聊，他们不可能一整天的话题都是昨天晚上
戴面具去跟他们去很嘻嘻哈哈的去社交而且尤其我当时日语又没有很好然后就一整个人，但是我当时的人设是一个傻白甜，因为日语不好这个优其实在我
是个优点，
是个优点，就他们会笑你这个会觉得你可爱，但其实是有时候我真没听懂，那他们就会把这个当成一个好玩的点，然后我当时过得也还行，但是确实如果你不跟他们去喝酒是一个
不好对
他会觉得你不尊重他吗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就会觉得你这个人很孤僻，就不会读
不合群，
不会读空气，
不是吗，
不会读空气，有这么一个日语，有一个日语就是他直译过来是说不会读空气，就是你让这个场面很尴尬，你不会顺着大家走，
就是你不懂现在这个气氛是什么样的
好，
那是不是那按照这个推算来说，日本人其实是很难拒绝的。
他们真的很难拒绝，他们典型的就是一问一答，其实就是明天要不要一起去吃个饭？然后另一个人其实真的很不想去，他说哦，我好想去啊，我真的很想去，我好喜欢跟你去。
我好像看过，有看过这种
视频。哎呀，真的不好意思，明天我有约了，然后下次一定，然后这个下次就是永远不会。
天啊，
懂了，
但是
就他们拒绝人都是先。
我也学习一下，
你说学
习先让你爽，
对，
我觉得很想跟
先表示，就是我对你特别特别的友好，
对，
我很喜欢你，然后再表达就是我不是不想去，是因为我有别的事
儿，有约，然后要
对很无奈
纠结的表情，然后要双手合十道歉，然后就是
但说
很内疚一样，
对啊，但是说实话，就是我跟勺子啊，那个轰轰啊，还有那个对吧，刷子这边，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嘛，如 如果你们来约我说啊，今天有事儿，嗯，那个不是今天有点事儿，我们可以一块儿出去玩什么的，
嗯，
我会果断拒绝。
嗯，我就这样说。
就我不会有一点点，对，不会有一点点犹豫，说哦，我不想去，我有事儿。
嗯，
对啊，这个我觉得。
对，我如果你
对，
但如果你们是这样告诉我，你们说。哎呀，不行，我特别想去，但是怎么怎么，你说着我觉得你这个人不真诚，
不真诚，
我就可能就不想跟你。
但是有些人喜欢这样子的表达。
对，我觉得可能有些人喜欢这种表达。
对，
嗯，
但我就很少有这样的表达，
嗯，
我就是
日本人，
嗯，很真实的，
要这样，不然他会
日本人是真的会很愣哈，
他会觉得，
嗯，
你不喜欢我，
把鬼家路 fuck，
就是你装都不想装了。
这是我没想到的，
可我觉得好爽啊！
什么好爽？
很难
被对方夸一通，
就是。不是的，我意思是，
嗯，
我意思是，就是其实我感觉我也有时候很难拒绝人，
对，
但是如果我去日本的话，我会拒绝别人，这样我会觉得很爽，会让。
但你如果
知道我意思吗？
没 get 到，
就是。
就是
他觉得日本人比他更难以拒绝，
啊，对，
所以他想虐人，
就是，
哦，
你知道吗？
是这样子，
直爽的，
对，
对啊，
那我
对 get 到了，
是吧，
对，嗯？这样我就会觉得，
啊，
嗯，好爽。
我经常这样拒绝张伟的，
你对张伟，
他基本上就是他基本上说那个国子今天出去玩呗，我不去，我就没有，我就甚至不想说为啥不去呢，我就说不去，就结束了。这话就结束了。
日本人其实很内耗的，
对啊，
他想了半天又拒绝别人的理由。
对，
我看一个节目，那个节目他当时是说，就是要就是给大家选举了几个你拒绝别人时的话术，他真的
拒绝别人的话术，还专门来这样讲，好吓人啊！我觉得，就是拒绝人还要想，还脑子得过一下，要我今天要用什么理由，明天要用什么理由，
这还不能重复。
对，还不能重复这个理由。他可能会每天都愿
意。那他也有爽点啊。假如我是前辈，我就每天要求你。我说国子，跟我吃个饭吧。
啊，哎，那前辈，那个我今天就是
要先说，我真的很想去，
我真的非常非常想去的。但是
很荣幸你邀请我。
对，我也非常高兴你今天能邀请我去参加这个局，
好爽。然后第二天，
但是
我又来了，我。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人不太好。
我讨厌你。
就日本人没有讨厌这个词吧？
没有，他们哦，他还有一个点是，就我们经常说不喜欢吃什么东西，
嗯，
就比如说我就不喜欢吃香菇。我第一次去
的
时候，
哦，
你不喜欢
吃香菇？
这个点这么震惊吗？
你们两个
他俩，
因为我
你俩一模一样。
对，找到我不喜欢吃蘑菇，所有的菇类都
不喜欢
吃。
我
也
不喜欢吃，吃不了
任何。
天
呀，啊！我第一次知道，
你俩可以吃一起吃饭，
你俩可以一起吃菇了，
一起吃饭了。
然后
下次给他们一起弄
点香菇，他们都喜欢吃
香菇。
下次我们一块去吃香菇宴。
我
对，
我真的很想去，但是我觉得你的人太坏了，你居然特意邀请我们去吃香菇宴，
就是
人不能深交。
Okay,
然后我刚去日本的时候，我就会说我不喜欢吃这个东西，我用的就是我讨厌，
嗯，
我不喜欢这个词。
讨厌是不是太狠了？
我不喜欢吃，或者说我不想吃，
嗯，
但是他们会说我不擅长。就是我能力不行，
我不擅长吃香菇，
嗯，对他们那个词就用的我不擅长，
就是这个词才会更委婉，
哦，
就是，
不这个词就是归根结底是归因在
你
自己身上，
我没有这个能力，是我不配，
天
啊，太好了，
我觉得听这句话的时候我总觉得这个人是跪着说的，就他不是像我一样坐着说的。是吧，
学习一下。
我刚还有个问题，
嗯，
那如果比如说有一个男生追你，那你怎么拒绝他呢？就说我也很喜欢你。真的，
我不可能，不可能，这就是太绿茶了。
对
呀，
他怎么说呢？
对不起，我有另外喜欢的人，哪怕他没有喜欢的人。
哦，
他说对不起，我有另外喜欢的人了。
哦，这样子，
就是不，
或者说我对你，我喜欢你是朋友的喜欢。
但他也不会跟
你
说我不喜欢你，
他不说，他绝对不说。
哦，这样的吗？
所以，
好怪啊！
他一定要道歉，就好像
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好像我不该让你喜欢上。
对对对，
哎，所以男生是不是都喜欢日本女生这种形象呢？
我也很想问。
我觉得不是，这太那啥
了。
那如果那是，比如说这是男女之间的，就因为一般来说告白是男生去说呀。那一个男生，假如说我跟所有女孩告白，他都不会拒绝我，他只是告诉我他好像有喜欢的人或者怎么样。
嗯，
那你就不会太受伤啊？那个人就
会自信，确实不会受伤，
自信心会更
爆棚。
爆棚。
向更多女孩子
告白，女孩子们，每天
就说每天十个，总有一个
从来不会怀疑是自己的原因，
总有一个不拒绝的，
从来不怀疑自己的原因，然后慢慢就慢慢就发展成了壮壮族，
对，
然后发展成壮壮族之后就去看 AV，
然后就在
太过分了，
不是
房间里
因为读女生。因为表白的时候，对方还会道歉，就
更加证明了不
是你的问题。
我该喜欢你了，但是我没有。
对，
我不擅长喜欢你。
你不会觉得吗？真的会让一个人会比不
越来越自信，
没有认知，就觉得。
我现在感觉你已经挺自信了，对吧？你谈到这儿就觉得非常自信了，
准备加入壮壮族了。
壮壮族不是这么好东西啊，知道吗？壮壮族不是好东西啊！
我说那我要当正义使者，我要制裁他们。
你是
壮壮族的壮壮族，
是为了壮壮壮族的壮壮族，
对，
知道吗？
壮族说我谁来为我发声？
撞死他们！
对，以后谁在日本被撞了就发的。就给我们发需求，我们那个团队就过去撞他。
以后再遇到这种事儿，叫上勺子，叫上国子，再叫上那个张伟，我们仨
上去就撞。
你走在前面，我们走在后面。你是说有人撞你，我们盯着你，有人撞了，然后我们三个围着他撞，就是形成三角之势嘛，
就狂撞。
对，撞了跟那球一样，跟哐哐哐撞。就这样的晕。
还会反弹，就像那个打包
撞这样撞。
怎么像？
就是制裁了，制裁一次，让他以后再也不敢撞。
嗯，是呀，
我说这都是没人，我觉得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嚣张，你知道吗？是因为没有人制裁他们，他们就好像欺软怕硬。
嗯，是的，
我觉得很多日本人都欺软怕硬这一块，让他知道什么叫狠。
对，
然后对，不想这样聊了，但是越聊越多了。然后其实我之前了解一个比较神奇的东西，就是听说嘛，我也是听说，说富士山嘛，富士山当然是。就是在我印象中，富士山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因为我很喜欢那个地方，看着也好看，真的是这样的。然后我的想法就是去拍一下富士山，算是日本很多地方都能看得见它，算是海拔比较高的了哈，在日本当地海拔算很高的了。
对，
但是我就听说很多人去富士山自杀，
是的，
就是这个很抽象啊。作为富士山应该算是日本的一个文化的象征，因为他们有很多地方都会用富士山这个图案嘛。
对啊，那假如是文化的象征，那不我假如想结束生命，
就是，
我也想去这种地方，
啊，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一种浪漫的结束死，
不是啊。那我给你举个例子，如果你真想死，你愿意去长
主要也是因为富士山它有一个地貌是符合啥条件的。首先我们就从那个日本很难的这一点上，卧轨或者是跳楼，就拿卧轨来说，如果你跳下地铁被车撞死，你的家人会承担就是巨额的债务
啊，
一辈子都不能翻身，因为你的自杀导致了整个列车，就是，
停运，
对，停运，就是整个社会上的损失是你没办法去承担的。
这是我没想到，就是说生命其实在他们来说就是没有这个
秩序要重要
啊。
你的家人就会永远还不完的债。
其实又回到那一点，他们对秩序的看重性太大了，太强了。
排队啊什么的都非常的。
对，排队文化也是超足了。
啊，我以为只有中国人最爱排队的。
中国人是为了吃而排队，但其他你看排队吗？
不，
你上路上你都知道了。
中国人的排队是会有人插队。
看到别人排
队。对啊，会有人
插队
的。
日本人的排队可能没人插队。
他们就静静的排。
对，
一直排着。
就我想问一个，其实我想问一个，就是关于排队的时候，我想问一个，就是比如说，就是你这。之前坐车嘛，在日本坐车，你在那个车上坐的时候，比如说这个车就是大家都在正常的排队，会有人就是从旁边侧道然后超过去然后加塞吗？
没有，我没经历过，
从来没经历过，
从来没有过。
你看我这都能想到了。对，在中国这种事情
一定是很多的，
真的是显而易见的，太多了。这种人就是我觉得确实他们对日本的这种秩序它有好有坏，
肯定东西都是有，
什么东西都有好有坏，但是如果这样说的话，单开车这一方面我愿意去日本，因为我是那个永远就是认认真排队那个人。
你
我不喜欢加塞儿，但是我技术也不够啊，说实话，但是我就是我可能不太喜欢加塞儿，我觉得秩序很重要。
就是你如果真的要去加塞儿，他让你的，就是，
对，
他
会跟你说道歉，
他会觉得你有急事儿，
我不擅长，
我
不
擅长
不让你加塞儿，
我不擅长，
对不起，
对不起，先来给我道歉，
对不起，
我加塞你，你先来给我道歉，
我马上下车给你鞠个躬，对不起，你加吧，
对不起，我挡你道了。
但是说实话，确实。
好抽象啊。
挺好的，挺好的，我还挺，我觉得非常好，
挺喜欢的。
对，我非常喜欢。那个我还想了解一个，
嗯，
也是我一直想去的一个地方，就是花火大会
啊。
花火大会是什么？
你参加过吗？
就是烟花大会。
烟花大会，
嗯，
那我可以大概讲一下吧。然后为啥会有烟花大会嘛？其实他们也是一种，
嗯，
他们会有祭典嘛。日本像每年夏天。
就是夏天，夏季，
是我
夏季，
是我
夏季，
是我知道那个砰砰砰放到天上的烟花，
是
的，是
那个烟花。
它为啥叫花火？是因为日语里面烟花就汉字写作花火，
烟花就花火。
嗯，
其实我了解了一下，好像是明治期间还是什么的，然后每个地方都会有那个夏季嘛，
嗯，
就是夏日祭典嘛，就是他们会举行一个很大的仪式。
夏季我知道，
对，
嗯，
很大的仪式嘛。当时是天皇好像说是
于
田川花火大会嘛，然后天皇因为其他地方都有，那个地方他没有，然后他就是举行了一个这种祭典，
嗯，
也举办了一个祭典嘛，不要落后。他们当时把那个烟花作为当时的一个环节去做的，但是后面发展成为了一个花火大会。其实他们也是为了过这个祭典。
嗯，
他们每年年中吧，七八月份是吧，然后就会有一个这样的祭典祭祀。
嗯，那个是各个地方都会有，
各个地方都有，
就是它已经属于一种文化象征了。
对，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哈。
对，
你参加过吗？
我参加过，当时人多到不行。
真的吗？
就是当时是海边的沙滩上，然后就是大家像野餐一样，
嗯，
就是露营那种感觉，去铺一张野餐垫，然后上面摆满零食，大家一起坐着聊天等花火，然后就你要找到观，就是好的观景点。有的好的观景点你是可以同时看到富士山和烟花的，或者是同时看到，
哦，这边是富士山，这边是烟花，
就是你的视角里面，烟花是在富士山上面爆发，所以你拍出来的照片非常好看。
这是哪里？位置有吗？
有，
后面发我。
我当时那个位置是有的。
天啊，这也太美了吧。
就你拍出来的照片是富士山加烟花，就交相辉映的那种，
真不错。
这个我喜欢了，这个我要去拍一下，我已经受不了了。
但是我看他们烟花大会好多就是有一个不太体验感可能不太好的，就是特别堵。哎，
对，很多人，
很多人，
就回去的时候就赶不上末班车，
全是人。
对，
那你说赶不上末班车，他们那个
交通还行，就是你可能要一直等车，就是一趟一趟一趟，因为要送走一波再一波。
那出租车是不是很贵啊？
超级贵，
超级贵，
坐不起。
你打过了吗？
我打过呀。
打一次多少钱？
我在一百多吧。
一百，
两公里就能一百多。
对，
就是，两公里一百多，
就是到一个景点，然后打车嘛，没多久，就反正
一百多
吧，一百多二百多就这样打。嗯，
那你还确实
快吗？
服务是很好的，而且都是老爷爷。
对，但其实，因为我去那包车多少钱？忘记了，我也包了一天车，就包了一个车，然后从，
一直带
京都到
国际驾照
啊，
你有国际驾照？
不是不是，
他包车，
就是，包车就是有个司机，
找个司机
的，对对对，
这样是不是挺方便的？
这样方便啊，然后因为那天太累了，就累到已经，其实我那时候也没想包车，就那天从环球不是排队排那么久嘛，
嗯，
环球排
太累了，
太累了，然后第二天又要去京都，我就想着。包车吧，直接
包车开车去京都吗？
对，直接包车，然后你这样的行李也不用拿着呀，行李就直接上车，然后我们就躺在那个阿尔法的那个后座，然后躺着还能睡会儿嘛。
嗯，
对啊。
不是你包车到，当时花了多少钱一天？
不记得，
还是有钱，不差钱这份儿。
对，怎么看价格的？
我不记得了。
那
说明你不没有你没入你的眼里。
对，入了。
那我可以理解为，比如说在日本开车当这种出租车的司机的这个职业的地位是还 OK 的。
不是，就是老头，他们基本上都是老头，因为他们人口老龄化很大。
那他们的时薪我觉得挺高的。
挣的是多的，我觉得。
对吧？嗯，
他们消费也高啊。是吧，但是生活消费也高。
但你看这个，你觉得他出租车挣的挺多的，但可能他打工的，你不能按中国的打工的钱看呀，你得看日本打工的。
对，日本人可能对他们还好，
就比如说我们这种上班的那种啊，就是看人家给多少钱，可能也是比中国的多，
要高的。
但日本的税好像挺高的，税点非常高，
10%的税，
对，比我们高很多。
而且日本有一个我一直觉得，就是他的，我不知道啊，我所有的酒店的卫生间都很小。
是的，
我都不
喜欢，
我不喜欢，
哪里都小。
对，哪里都小。
而且，
但我一直觉得他卫生间太小了，我就不太喜欢这种，
因为他地方比较小嘛，
寸
土寸
金。
但确实挺干净的，所有东西都是挺干净的，就是。
而且他们很喜欢浴缸，是吧？
哦，对对对，
每个卫生间
都
有浴缸，
为什么？
其实很小，
啊，喜欢泡
澡、
嗯，很喜欢泡汤。
哦，对，确实
喜欢泡着。
嗯，他们从小就有那个泡汤文化，而且他们就是一锅汤，就是一个浴缸的汤是全家共用的，嗯、
一块泡。
不是一块泡，就是一个接一个，啊、就你泡完我
泡。那
泡
多脏啊！
要洗干净了才能进去，这是规矩。
哦，
只是享受这个泡的过程，
对对对，
并不是说在里面搓澡。
就像温泉一样，温泉大家也是公共的浴室，
也是洗干净进去。
旁边有一个淋浴间，然后淋浴好了之后才能一个一个进去。
我理解了。
北方是不是也是有很多这种的？
不是，北方那个进去搓澡。
那我感觉就是，比如说在南方，我会很排斥这种泡的东西吧。第一是感觉哎没有跟别人这么泡过，第二是我还总是会觉得不干净，就哪怕洗干净了进去都会觉得也有点
可能他们家自己的应该还好一点，你就不会有这种，你如果是公共的、那个、
他们会有就是一种阶级，也不是阶级，就是前后顺序，就比如说先是家里最小的女儿去泡，然后泡完然后就才能最后是爸爸，就这种
爸爸好惨
啊，好低啊，
就你孩子肯定是排在前面
的，
爸爸最脏嘛，那确实
是吧，
即使再怎么洗还是脏的，
对，
没办法，对，我觉得还能接受。然后我还想到一个点，就是那个他们其实日本是一个非常非常干净的地方，我觉得就是我不管我看各种剧啊，或者说是节目，或者说博主啊什么，他们我经常会看到一个人拿着垃圾能走一天，就找不到垃圾桶。
对，是，
这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当地的。
如果你偷偷的丢了一个垃圾呢？
丢到哪里呢？
对啊，没有垃圾桶。
比如说，正在来偷偷的丢了一个，谁都没发现。
就没关系，看到也当没看到的，就是只是你自己要过得了自己心里那个坎就好，因为他们有很强的羞耻文化嘛。
对，他不好意思说你的，
不好意思扔，也不好意思说别人。
真的吗？他不好意思说的吗？他假如我
你当着他的面丢，
我带入我的视角，我假如是就是生活在这里的人啊，就是我是
你生活在哪里的人？
日本的人。假如我带入嘛，就是
你是日本人。
我是日本人的话，然后就是比如说有人在我面前丢了垃圾，我肯定会说的，因为我觉得我每天生活我都是按照这个规则去的，我每天都是这种干净的，我们要遵守。
而且也没有人丢嘛，
对，也没有人丢。但我一看你今天丢了，我感觉我的性格还是会说的。
应该就适合去关西生活，就关西有很多欧巴桑那种大妈，她就是很喜欢管这些事情，很喜欢管这些事情。
摁着你的头捡起来。
就是很喜欢管，然后他们甚至就是路上跟你主动聊天啥的，他们就没有这种
边界感之类的。
对对，边界感。然后
就是边界感，我感觉
那种的话，大家各干各的，才不会管你。大家为自己的生活都
对
焦头烂额的，
不想多管一点事儿。
他没有时间去管这些。但如果是乡下一点，
我是撞撞
头，
撞头。
但你要在乡下的话，你可能会死。
为什么？
乡下有自己的法律，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乡下有自己的法律、啊，
丢到哪里啊？
如果擅自丢垃圾的，应该当场就直接就
问斩，
对，问斩了，你
直接问斩，拖下去。
国子村村长
，你完蛋了，判刑。不是前段时间不是有一个新闻嘛，讲的是那个有一个中国的一个企业家嘛，然后他在日本买了一个豪宅，一个别墅，然后他把。他因为他有个邻居嘛，他那个邻居就是那个他有那个邻居有一座山，那山上都是他种的树，然后因为他去找那邻居沟通了好几次，那个树挡着他们家窗户的那个视野了，他看不到富士山，所以他就把擅自把人家的那个树给砍了，然后那个邻居就报警了，报警之后他就被抓起来了。然后要判刑，
就因为砍了人家的树，
对，砍人家树，擅自砍人家树，
他肯定做的不对呀、那不
财产、
对，
那个人财产的，
对
啊，而且他也没问，就给人家树砍了。
他说沟通好几次，人家不愿意让他砍，然后他都自己砍了。
要是我的，对啊，我从
你又开始代入了，要是我的树被砍了，
对啊，我的树被砍了，我全家传承下来的树，
旁边有人拉垃圾，
受不了了，
确实，
我就撞死你，
因为我小时候很小的时候上课。然后我就听过这件事嘛，就说就是日本人对自己的环境的保护程度是非常高的，然后他们的树木啊什么其实都是自己种的，然后会非常的爱惜，不会轻易去砍它，只有那种比如说他们一次性筷子什么其实都是从我们中国这边进过去，
对，
然后运过去的，但他们自己从来不砍自己的树，
嗯，
对，然后他们对树的那种崇拜感会非常非常强，我之前看过一个
落叶村嘛
日剧叫那个，对，
火影，
看了一个日剧讲的就是那个 叫什么神啊雾影村什么的。
哦，
你看过
那个？那你说的是那个鬼片的那个？
不是不是，那个讲的是其实是一个种树的一个片子。
哦，
就是
环保片。
对，也不算环保片，是就是一个日本的电影，然后讲的是男主、哦、然后成为一个伐木工，然后跟着村里的人一块去种树，一块去砍树，然后每次砍树都要举行很多仪式来就祈求那个就是树林或者说是山神什么的，就是放过啊那种类似啊。然后我会觉得就是他们对自然的那种崇拜感，或者说他们对自然的那种认知感会
敬畏吧，
对敬畏感是非常非常的强。
嗯，
就比如说在我们这儿种了树砍了就砍了，就没有一点点那种心存那种就是对大自然的保护啊这种感觉。我觉得他们这一点做的非常
挺好，
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
是所有人都这样吗？
嗯、可能是的。他们砍树是立法的吧？我听说是。
我想起了一个那个动画片，就宫崎骏的、
嗯，
然后他就里面就讲，就是在村落里面要扩张自己的地盘，然后要伐整个森林嘛。
嗯。
然后他们就把那个森林，但是森林里面是有神的，就是
那个幽灵公主吗？
对，幽灵公主、
嗯。
然后他们就把那个神杀掉了，然后那个神就魔化了什么的、
嗯，
然后就把整个村子要吞掉。
对。
然后他怎么样阻止这件事情？所以他应该从影视作品啊，或者说文化里面，他应该就会对于这种自然是有这种、
向往或者说崇拜。
对，就是会宣扬这个东西，
嗯、
就是
对
自然是有神的，
保护自然，
你不能破坏自然，你会受到反噬什么的。对，
他们有很多很多的神灵、啊嗯，但这个我们后面可以再聊，因为日本的神灵相当相当的多呀、啊。然后他每个地方都有神灵，而且他们厕所为什么干净？我之前又想到
厕所女神，
厕所有一个厕所的神灵，
嗯、
就是他们
还有首歌是这个，
对，就是他们为什么要保持这么干净，是因为神灵在里面不能弄脏，对，他们会有这种信仰在里面。 OK， 然后其实聊了太多了，就是越扯越远了。然后那作为一个比较专业的，对吧，像空空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资深的日本日本研究学者，然后现在的话我就想
人设变日本，
如果就假如嘛，如果我要去日本玩、
嗯、
比如说你给我制定一个相关的计划，
嗯，
就有什么推荐让我觉得就是这趟玩下来、
嗯、
就能又看到文化，又能了解到就是非常好玩的东西，又看到一些景点，又吃到一些不错的东西，
嗯，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什么这些。
我建议你就是如果你是想体验就是日本的传统文化这种话，就可以像勺子一样去关西地区。
关西，
对，
我把我的攻略发给你。
我不要你的攻略。
大阪京都就是有很多寺庙、
嗯、
劳累、
嗯、
主要是看寺庙，就是了解他们本土文化这一块。
对，然后你可以再留一天去环球影城是必去的、嗯、然后当然建议你去就是不要太旺季的时候去、
嗯、
确实人比较多，体验会不好、
嗯像现在是肯定不行的，现在暑假，
暑假对，
整个中国都过去了，
移民过去，
臭
鸟迁徙，
真的是机票现在涨了多少倍了，
挤不进去了、
嗯，
马里奥都给他挤倒了，
马里奥都倒了，马里奥都已经藏到水管里面不出来
了。
嗯、
对，关西地区，然后如果是你想就是体验现代化的那种城市的话，关东地区你可以去刚刚讲说去月园去体验二次元的这种、文化，然后还有就是去银座那些地方是非常高端的
购物，
对，就是 LV 什么的确实比国内要便宜。
那我想问一下、
嗯、
就是如果我想买一些二手商品啊什么的，会去哪里比较合适、
嗯、就是像日本有一个列车叫做山手线，他们的电车相当于是在中、
嗯、
相当于是中国的地铁，但是在路上的，它那个山手线非常有名，它是一个环线、
嗯、
就是它头尾是相连的、嗯、那个山手线的各个站都是经过东京的各个豪华商圈、
嗯、
就每一站都是豪华商圈、
嗯、
你可以一站一站的去玩，
就是沿着这坐这条线，
然后这条线上
这个很适合，
每一个商圈都有很多二手店。
嗯，那是
这个
都、啊、这个
很好，
我下次去的时候，就坐这个环线。
对，比如说它有一站是，
因为我的遗憾就是没有
去、嗯、下一站就是银座
购物，
再下一站就是什么、什么涩谷啊，什么就是那几个大，
全是大点儿。
对对对对，
啊、这个很好啊，这个再重申一遍，这个叫什么环线？
山手线。
山手线，
山
手线环线，可以，这个记下来了，
我记住了。我记住了，我下次要在这里面买东西。
那个列车线，对。然后，如果你是想那种深度游，就是比如说你就想在日本，就不是暴走的那种，就也不是说去逛景点那种。如果是那种，就是想体验当地人生活，轻轻松松的那种，其实可以去北海道。
在北海道待上一段时间。
北海道待上一段时间，首先你可以学滑雪嘛，然后。
哦，北海道滑雪。
那我北海道也安排上。
你要安排地方多了去了，
我就是购完物然后去北海道、
嗯、
然后北海道人又不多，北海道你可以租车也不贵、
北海道也是在海边的哈，
北海道就是最北边，就相当于 本的东北
啊，日本东北
就是雪景很好，
雪
嗯，然后它温泉是很好的。之前有一次客户带我们去北海道的一个温泉，它其实就是乡下的，也非常惬意，就是你感受日本乡下的没有什么人，它是乡下的一个温泉，然后是露天的温泉，你可以一边泡着暖和的温泉一边看
看着雪景，嗯，我就喜欢那种，
天呀，
下着雪，然后你身上又是暖和的，
很热，
但是但我知道
再喝口凉水，
但是我想说的是，就是这种东西，
嗯，
作为我们普通游客，应该很难找到吧？
能的，
其实可以，
能的，但是可能价格有点贵，因为我之前有看那个，因为我去日本也去泡温泉，但可能在关西嘛，就是在关西泡的，我看那个也有，就是给我推了一些，就是说北海道的，就是关东那边的。然后但可能就是人家也会有一些高档的
私汤哈，
对，私汤，然后你就是能泡到里面，然后外面是风景的、
啊、
那可能这种小的他说
的是当地人的那种，
当地人自己的那种，
对于我们来说比较难找，
对，
但你想体验的可能在网上也能找到，但网上的收费
肯定会比较贵，因为他要面，他网上有那个什么推荐的肯定都是中国人友好的，
对，
可能你去了他都会讲中文或者至少英语是会的，但是有一些当地人那种人家都不会讲外语嘛，
对，这样可能会对我们来说方便一点、
嗯、
不会讲日语的话，
嗯，
那其实最好的还是认识一个日本的朋友，
对，他带你去当地游，
这样子最好
了，
还能去比较 local 一点的，
嗯，挺好的。然后那其实大概也差不多了吧。然后旅行攻略我们也推荐了一下。那轰轰这边有什么想补充的？
我还好
啊。
希望大家喜欢日本。
我觉得我是很喜欢的，肯定我去是这几年嘛，找时间就要去玩一下，因为我一直想去拍一拍
啊，
就老是看、我关注了几个博主，其实都在日本嘛，然后他们很喜欢拍照这一块嘛，
嗯，
然后我经常看他们拍照，我觉得。
日本应该挺好拍的，
不对、
哪里都能拍，你拍什么夜景，就是都市夜景啊，或者是富士山的自然景观啊，
对对对，
都很好。
而且日本是一个
的，
对，是一个文化非常非常充实的地方，有很多，比如说音乐也是特别厉害的，什么他们的摇滚乐以及他们的朋克呀、后摇、摇滚，然后还有重金属什么，都是特别特别发达的。
行、
那其实这些都是我想去了解、去感受的东西。那我觉得有机会我一定得去，而且哎，那说一下签证这个东西，他们那个比如说我要是多次去的那种签证、需要什么条件你了解？
多次去
你只能办单次
啊、你商务签，他商务签
你只能办单次，
你
得先办单次，然后你办完单次了之后
很多，
然后再办单次，可能好像是在两年还是三年内你要去过两次日本才能办多次
啊、这样的，
嗯
那了解了，好嘞，那今天就先到这里，然后我们如果想了解更多，我们以后可以再继续深扒一点，然后到时候我们可以深扒一点就是更细致的一些文化，或者说比如说我们当时也买过很多的梗嘛，像那个鬼怪文化其实也是一直想要了解的，然后日本还有很多就是当地的一些文化，比如说祭典啊什么，其实我们就没有深入的探讨，那 后期我们可以就是针对这一块，然后感兴趣的话我们再请轰轰来，然后把这个深入的我们深扒一下这个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全计划，
对，好吧，然后那好，今天就到此为止，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我是国子，
我是勺子，
哇的西哇，
不拉西，
哇的西哇，轰轰的，马达，你，さよなら，
さよなら，
さよなら。また1100回目の針は同じ位置、同じ位置、同じ位置。見た目で決めつける奴ら、その重さも分からずたやすく軽く見下し、何周回ってそこにたどり着いたかを想像することもできぬまま、ずっと裏の裏は表だと信じ切っている普通や一般といたの異常な正常者、そんなまともな人々の将棋の沙汰に痛めつけられた結果はこれである。
白身はまだ